是为你说电影故事的陈韵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讲的电影呢，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背后探讨的某些科学跟信仰之间的冲突呢，却真的是活灵活现的，让我们感觉那好像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发生的信仰的冲击。这个电影的故事呢，片名叫做《圣经密码站》，它冲击到信仰的这个科学呢，是考古科学。这部电影是2001年拍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描述一个女性的考古学家撒朗，当然因为她是来自以色列，所以意味着说其实她做科学研究的时候，对她来讲她的信仰是属于只相信旧约而没有相信新约以及耶稣基督十字架这一部分的信仰。所以呢，她在发现一个罗马时代的墓穴，他公告他看到了这个墓穴的时候，对他来讲并没有产生信仰上头一个很大的冲突。他说他找到了一个罗马时代的墓穴，里头有骸骨，然后呢他发现这个墓穴前方有一个比拉多钱币，然后他挖开了一个小石头，从那个小石头展开的小洞当中，他看到一个骸骨与一个香膏罐，而骸骨脚上呢有木片与铁钉。这一切呢都让人感觉是有蹊跷，尤其是骸骨上头有木片与铁钉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去咨询考古学家拉维尔，拉维尔给他一个讯息说，从整个科学的资讯看来，这骸骨的痕迹很明显是这个死亡的人他是受十字架的钉刑而死的，罗马施行钉刑400年，但是并没有任何出土的墓当中发现有骸骨是受钉刑而死。这个考古学家拉维尔说，这是因为当时受钉刑的人呢都是地位很卑贱的人，他们死了以后要不然就是尸体拿去火化，要不然就是拿去喂狗了，唯一的例外是耶稣。所以他说从罗马时代出土的骸骨当中都没有看到是受钉刑而死的，原因是在这里。拉维尔他的背景呢，他跟撒朗不一样，因为他是信仰基督教的，他相信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头，同时也相信耶稣死里复活了。拉维尔他本身是一个多民我会修士，同时他也是一个考古学家。他呢在描述这些科学的讯息的时候，当时他并没有这么深的一个冲击，因为他觉得很有可能这个考古学家撒朗所见到的墓穴里头的状态呢很有可能处处会有疑点。后来呢他跟撒朗一起进入墓穴看过之后，这一个多民我会修士拉维尔从墓穴出来，脸色已经彻底的变得惨白，就在离开墓穴那一刻，他的信仰摇摇欲坠。因为这个事件呢是非常的惊天动地的，也就是说如果那个骸骨真的就是耶稣的尸体的话，那么就推翻了基督教信仰和天主教信仰，证明了耶稣根本就没有死里复活。所以这个事情呢开始在科学界当中有蛛丝马迹的传播的时候，马上教宗就派了一个调查人过来，这个人呢是由枢机主教直接指派的。指派这一个人原因是这个人信仰非常的虔诚，他的名字叫做麦特。后来麦特来到了这个以色列的考古遗迹之后呢，他就跟撒朗做了很多的讨论，那么他从撒朗那里还听到了他们后来进去墓穴之后看到的状况。他们发现这一个坟墓里头的骸骨手脚上头有铁锈，表示说那钉子的这个痕迹还在骸骨当中，而且腿骨没有断，因为根据圣经上头所描述的，最后罗马兵丁并没有打断耶稣的腿骨，因为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死亡了，所以其他的钉刑者多半都是打断腿骨好让他们更快的死亡，结果耶稣却没有受到这个打断腿骨的刑罚。因此呢他们说这个骸骨上头腿骨是没有断的，然后还有他 他们说因为这个墓穴当中的比拉多钱币多多少少泄露了年代，也就是在比拉多时期。然后呢，他们在墓穴当中也没有发现任何隐藏起来的记号，诸如同心圆啦、十字架或者是鱼的基督信徒信号。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呢基督徒被逼迫，所以信仰耶稣的人他们常常用暗号，譬如同心圆或十字架或者是鱼等等的。他们说因为没有发现这些记号，所以显然这个死亡的人应当不是信仰基督的信徒。所以这种种的迹象慢慢就开始往前推导了，有没有可能那个骸骨根本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耶稣基督就没有复活，而天主教基督教2000年的信仰根本就是妄谈。故事呢就开始继续往前进展，因为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很多的科学家纷纷的被征召过来，就是为了要做鉴定。譬如说他们从伦敦请来一个病理学家斯普劳，这个斯普劳呢，他的检验说骸骨的胸腔很明显有被矛刺过的痕迹，年龄约有30多岁，额头有被非金属制的利刺刺穿，这个呢又暗指了耶稣曾经戴上荆棘冠冕了，所以是一种被非金属制的利刺给刺穿，所以头上头有很明显的伤痕。然后呢又说从这个骸骨的手臂的粗壮度看起来，那么这个死亡的人应当是石匠或者是木匠。而这个从伦敦请来的病理学家斯普劳在讲完了说他应当是石匠或木匠，顺口就说了一句话，就像耶稣当年一样。然后他还推算出来骸骨应当是罗马时代的人，当然还找了其他的科学家来继续鉴定，譬如说骸骨旁边的一些附件的鉴定。年代鉴定专家贾利被请求鉴定古墓当中骨骸旁边的香膏罐，陶罐可以用热发光来鉴定，不过需要跟别的样本比对光的曲线，所以呢这个考古学家女主角沙朗就从博物馆借出一个应当是公元32年的物件。既然博物馆这个物件是公元32年，所以表示呢应当是给盖亚法的贡品，而且这个物件上头也提到32年曾经发生一个大地震，那这个大地震显然也是跟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头死亡之后天地摇动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热刮方比对就可以比对出香膏罐的这个时代了，结果比对出来发现香膏罐的确是32年的香膏罐。而至于香膏罐当中的香膏是用碳14测定法的，不过测定出来是公元元年，可是根据科学的研究说碳14测定法呢必须要前后加减有80年的误差，所以香膏也间接证明了香膏罐应当是32年的。最后一个讯息就是香膏罐上头有一些类似零碎不完整的希腊文，这些文字呢是非常难破解的，所以是到故事的最后才破解了70-80%。用电脑程式破解文字的人说这些文字应当是祈祷文，而这些祈祷文应当是来自耶稣的信徒。祈祷文字有些写在香膏罐上，也有些写在墓穴中的油灯上头，所以表示这些祈祷文刻意隐藏以免被罗马政府发现。那么还有其他的文字是藏在哪里呢？按理说应当是在墓穴当中其他地方又隐藏起来，这些文字会是反证，证明了这个墓穴这个相关的死亡人物应当是耶稣的信徒。可是偏偏因为这些字迹太难辨识，所以花最久的时间，以至于到最后来不及，因为巴勒斯坦的极端分子绑架了女主角沙朗的儿女，所以沙朗必须要中断他们的研究计划，赶快去营救他们的孩子，于是沙朗就被迫卷入政治。所以电影最后结尾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将会泄露一个真相，是我们所有看电影的人都知道但是剧中人物全部不知道的，就是最后墓穴被要求炸毁，因为他们怕真的鉴定出来死亡的是耶稣的话，那真的对世界震撼性太大。就在炸毁墓穴的时候，那个隐藏的藏有祈祷文的石块就被炸出来了，结果上面写出了非常真实的字句，那字句是说求上帝带走我的儿子大卫，一如你带走你的儿子耶稣。而在这句子最后面是一个同心圆， 这些祈祷文证明了墓穴当中死亡的是耶稣基督的信徒，而不是耶稣，而埋葬他的是他的父亲，同时应当是一个富有的人。而他的死期距离耶稣基督的死非常非常的接近，他受刑的过程也非常类似。故事呢，我们先把结局讲出来，再下来我们就要来探讨卷在这些事件当中的相关人物，他们受到的信仰冲击。我们稍待片刻就回来。我们继续来谈电影《圣经密码在》。这部电影呢，描述考古科学对于基督信仰的冲击。我们刚才前面先谈到了这个墓穴，数项的科学证据都指向了，好像那个骸骨应当是钉十字架的耶稣，也意味着耶稣没有复活。可是最后真相揭露的时候，只有我们观众知道，剧中所有的人都来不及看到。最后真相揭露出来是，其实是一个信仰耶稣的门徒，而恰好他们是非常有钱的人，因此他的父亲就帮他埋葬了。所以墓穴跟耶稣的状况是非常近似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在这个事件当中几个重要的人物。首先我们来讲一个信仰基督教的考古学家拉维尔。拉维尔当时他就提出了他自己在考古文化学上头已经定论的一件事情，他说当时所有的人钉十字架之后多半都是烧成灰或者是拿去喂狗，并没有埋在墓穴当中的，因为只有有钱人才那么做。他说唯一的例外就是耶稣，这已经成为他自己在文化考古当中他已经确认的一个事实，他相信这一个确认，所以他就用这一个确认进去观察那个墓穴。这个主角人物之一拉威尔呢，他考古同时他也是研究文化的人，所以对他来讲科学和信仰都集合在他一身。之前他从来不曾碰到这么激烈的冲撞，直到他跟撒朗进墓穴之后，他的科学信念把他的信仰给击垮了，他就摇摇欲坠。拉威尔信仰在摇摇欲坠的时候，他曾经想办法要迫使自己回到信仰当中，譬如说他读但以理书，他说末世会有假基督出现，这个骸骨应当是假基督，所以故意来混淆信仰耶稣的人的视听的。不过呢，他自己也都没有办法支持他自己所坚持的这个假基督的理论。这时候呢，从教宗那边派来了一个非常近前的人麦特，要负责调查这件事情。所以这一个时候呢，麦特呢就跟拉威尔做了一些讨论。麦特其实他知道所有的科学鉴定，这些鉴定呢显然都不利于基督信仰，可是对麦特来讲呢，麦特他因为信仰虔诚，所以他一直就觉得当碰到真正激烈的冲突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谦卑地在十字架前面祈祷。所以当时拉威尔就问麦特说，如果你发现基督跟我们一样只是平凡人不是神，你会怎么办呢？麦特就非常坚定地回答他说，那我一定会很谦卑地趴在十字架前面向上帝要答案。所有的科学证据证明出来情况都是这么糟，都那么不利于基督信仰，麦特的确他是这么做的，他每天晚上谦卑地趴在十字架前面虔诚地祈祷，他透过信心支持他自己那个彷徨的心，并且他相信上帝一定会给他答案，即或是这个答案不如他所预期，而他也相信这是一个信心的跳跃。可是呢，同时兼具信仰同时呢又是考古学家的拉威尔呢，他的信仰已经完全崩盘了，他非常的虚无，所以他最后选择自杀。因为拉威尔呢，他会最后用科学迫害到自己的信仰，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他自己笃信不疑的前设，就是他说的墓穴当中不可能有钉十字架的骸骨，除非耶稣。因为他相信这个前设，所以他用这个前设去考验所有他看到的科学事件，因此最后呢，他的信仰就崩坏了。而电影最后结局告诉我们说，其实他这个前设本身是错的， 偏偏就有这么一个例外，一个跟耶稣差不多时代的人，他用十字架的死法被钉死了，而他正好家中非常的富有，他的父亲帮他埋葬了。好，那我们再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到另外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就是犹太教徒撒勒，他也是一个考古学家。这个女主角是最先发现那个墓穴的，因为呢她本身并没有信仰的前设，她本来就不相信耶稣，所以呢她非常坚持用科学专业的角度来考古这个墓穴。对她来讲，科学的专业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当她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骸骨是耶稣的时候，她其实非常的有自信。不过呢，他仍旧有着一个科学家的谨慎，所以当麦特出现了，问撒朗说，你能够证明这个骸骨就是耶稣吗？那撒朗呢还是非常谨慎的回答，他说，我倒是没有这么的十分的确信，我只能说我们所有研究的结果跟福音说所记录的耶稣的死亡的过程是非常近似的。后来他发现跟他一起研究的这个人麦特是没有科学背景的，他非常的生气，就说，天哪，你竟然是一个不懂科学，只是因为信仰虔诚所以派过来跟我一起研究，那我怎么能够相信你呢？难道你没有信仰前设吗？我可不会为了你的信仰来说谎哦，万一我的研究结果违背你的信仰呢？麦特对于撒朗的研究是一直不停地问东问西，他感觉麦特一直不停在质疑他的科学专业背景，所以他也问麦特，你拼命的质疑我，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是以色列人，我不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你觉得我的研究一定可疑呢？所以撒朗跟麦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冲突。那麦特呢，他是枢机主教指派的关键人物，所以大家都开玩笑说他是被拣选的人。我们先来看一看麦特的背景，他呢背景是学习罗马历史并且是专家，但是呢他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做情报工作。他为什么会被枢机主教指派，被教宗信任呢？是因为他曾经写过一段话，这段话呢就在枢机主教教宗面前曾经仔细去研究过。他说，我相信基督是上帝，因为我在早晨祈祷的时候我都在跟他说话，我从小就知道他是上帝，他一直是我的好朋友，虽然我未必是耶稣的好朋友，耶稣让我找到平静。正是这一段话呢，让大家认为麦特的信仰的坚固足以让麦特可以去承担这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不可讳言的，麦特被拣选是因为他的信仰，而不是因为科学认证，所以他注定要跟撒朗对立。当麦特面对墓穴，他突然惊觉到，如果说墓穴里头真的是耶稣的骸骨，他将会真的失去信仰。而且麦特也知道，若是这样子，天主教和基督教就完蛋了，所以他从他信仰立场，他很明显的就是想尽办法去质疑撒朗所提供的科学报告，对他来讲这些质疑全部都是在护卫他的信仰。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态度，麦特自己都非常的紧张，所以当他第一次跟撒朗要进到墓穴的时候，撒朗都可以看见他的紧张了。撒朗先问说，到底是不相信耶稣的人先进墓穴呢，还是相信耶稣的人先进墓穴呢？然后因为撒朗发现麦特是这么的紧张，所以撒朗就先进墓穴了。好，关于麦特与撒朗几次的信仰的冲突与对峙呢，我们会在下一次节目当中继续来讨论。今天呢，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